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发布式在家国会举行，欧卫事件法庭判决不公，新唐人将上诉，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新经文在大聚元会议上讲法，于2009年11月10日在明慧网发表。
血腥的器官摘取新书发布式在家国会举行。揭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已经出版。11月16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在国会主办新书发布仪式，作者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两位调查员讲述了新书中提供的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新证据。麦塔斯强调，该书是调查报告的第三版，许多证据与前两版不同。两位调查员表示，在2006年1月到2007年7月间，调查主要针对国际器官移植旅游团的移植情况。目前这一市场已经有了变化，现在研究的重点基本上是中国当地器官市场的移植情况。麦塔斯说，中国政府说是捐献，但现在他们已经转移到更合理的说法，他们是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麦塔斯接着说，在迫害法轮功之前和之后，死刑数量一直是不变的，但在迫害开始后，移植器官的数量直线上升。麦塔斯称，根据大赦国际的数据，从2004年到2008年，在中国死刑犯的数目大量降低，但器官移植的数量在同一时期的变化不大。他说，问题是在器官移植传统来源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保持移植数量不变，那么那些额外的器官来源来自何处？他表示，这一点也是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关注并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解释的。大卫乔高强调了中国劳教系统的非法性，他说，共产党可以将人们送到劳教所关押长达4年，而没有任何聆讯和上诉的可能。他建议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立法禁止中国的劳教奴工产品出口到海外。乔高称，在新书中有25个给加拿大政府的建议，帮助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国会议员博瑞·瑞兹纽科斯基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两个调查员的工作。他说，他们是讲清这一罪恶事件的天使，向最黑暗的角落投注光芒。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最弱势的被攫取器官的人们，而是为我们所有人，为了人类投注光芒。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这两人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国会议员杰姆斯·拉尼称赞两位调查员的新书是优秀的、伟大的，并将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工作。他说，我们无法承担沉默的代价。加拿大前司法部长、资深国会议员欧文·考特勒表示，两位作者的调查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关注，没有他们的工作，在世界各国的游历动员，人们就不会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人权的抗争，尤其是为法轮功的抗争，维护人类的尊严做了大量工作，我们都是受益者。2006年7月6日，麦塔斯·迪乔高发表了第一份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从2000年开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一直发生，而且遍及全中国。麦塔斯当时说，指控的内容和我们的发现是骇人听闻的，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麦塔斯说，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增加对活摘人体器官这件罪恶的曝光度，促使更多人行动起来去阻止它。他和乔高将到世界各地去推广这本书，去谈论这个人权问题。在人权、移民和难民法律事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麦塔斯，2008年12月30日获得加拿大总督颁发的平民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2009年11月13日，他被加拿大政府任命为国际人权及民主发展中心董事会董事。
欧卫事件法庭判决不公，新唐人将上诉。11月17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法国巴黎商业法庭宣布，决定不派独立专家调查欧洲卫星电视切断新唐人对华信号的事件，理由是新唐人与欧卫公司之间无直接合同关系。新唐人的律师认为法庭的裁决不公，记者吴江介主织则认为法庭的裁决是错误的。法国新唐人表示将向巴黎商业法庭提出上诉，直至查出事实真相。新唐人律师之一约瑟夫·布雷阿姆表示，法官的裁决不公令人吃惊，他认为此裁决没有以法律为基础，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在任何法律纠纷诉讼之前，如果有可能的可以直接影响审判结果的证据，当事人可要求法院进行合法的调查。布雷阿姆指出，法庭的判决书大量引用欧卫有争议的说辞，却忽略有利于新唐人的重要而明显的证据。比如，记者吴江介很早就公布了其调查员和欧卫驻京工作人员的一段长时间的电话录音。电话录音里，该工作人员明白无误地承认，欧卫为了讨好北京当局，获取更多北京的生意，从而关闭了新唐人所在的转播器。德国外交部通过独立的渠道确认了该电话录音的真实可靠性，但是庭长却在判决书里否认此事。布雷阿姆律师还强调，在这一普通商业案件背后隐藏着对人权、自由表达、自由通讯和中国大陆中国人获得自由信息的可能性等的严重侵犯。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没有被商业法庭考虑。此外，2009年2月初，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一项声明，要求欧卫立即无条件恢复新唐人对华广播信号，并对其中断信号的原因作出解释。记者吴江介亚洲部负责人樊尚·布罗塞尔认为，法庭的裁决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令人失望和出人意外的结果。巴黎商业法庭认为新唐人与欧卫公司之间无直接的关系，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新唐人就是通过欧卫播放的。法国媒体的员工也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记者米歇尔·维阿尔说，切断信号使人们没有知情权，我觉得很震惊。法国国家电视三台资料员樊尚认为，如果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新唐人信号被切断，如果我们没有新闻自由，这是最坏的事情。只可惜欧卫的员工迫于生计不能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不能和你们说话，我们就在这儿上班，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新唐人对此巴黎商业法庭的裁决表示遗憾。新唐人发言人洪凯丽女士表示， 新唐人会上诉到相关的司法法庭。洪女士表示，在所有的证据面前，特别是今年初在欧洲议会高票通过的书面声明中，提出让欧卫对去年关闭新唐人信号做出解释及说明的要求下，欧卫仍然不愿向欧洲议会代表说明此事。由此看来，欧卫显然是有要隐瞒的事实真相，这也是欧洲议会、记者吴江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新唐人呼吁能够有一个对欧卫做出关闭新唐人信号决定的全过程一个透明调查的原因。布雷阿姆律师表示，鉴于上述诸多有力论据，他对本案最终胜诉充满信心，以后有多种上诉的可能和阶段，他将上诉到底。11月11日下午，美国加州圣荷西市长查克·里德亲自到机场迎接在中国大陆经历了5年牢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吕建华女士。吕建华于1996年在美国加州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末，他决定回中国大陆向政府部门讲法轮功真相，结果遭到非法迫害。吕建华向媒体披露了他在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和辽宁省女子监狱经历的非人折磨，同时感谢美国政府、联合国难民署和为营救他而一直奔走的法轮功学员们。11月13日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向前来参加亚太经济组织年会的中共党魁胡锦涛发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讯息，并且呼吁各国领导人和民众站在正义一边，伸出援手，共同制止这场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0年的迫害。在集会现场，学员们打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天佑中华、贺6300万勇士退出中共等横幅，在雨中静坐抗议，有过路的民众上前拍照并了解真相。11月14日，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周六“中国城讲真相，劝三退”活动照例进行，练功音乐一响，就有几位西人前来学功。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学生说，在国内不了解这些，学员给他们详细讲述了事实真相，揭露中共编造传播的种种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一位女青年说，她是学新闻的，在国内深感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能真实报道新闻的困扰。学员向他们介绍九评共产党和当前已有超过6300万中国人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在大觉缘网站上发表三退声明时，这位女青年和好几位年轻人都同意学员帮助他们在大觉缘网站上声明退出曾经入过的团队组织。当天有21人用这种形式发表了三退声明，其中有11名退团，2名退党。
揭露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下面请听一组报道。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11月14日在市中心艺术馆前举行征签活动，给12月2日去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发出强烈呼吁，希望他在访华期间能够帮助营救在大陆被关押的加拿大人的亲人。他们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关押在劳教所、监狱。今天，精彩两姐妹胸前挂着弟弟鲸鱼的照片，向民众现身说法，讲真相。据媒体报道，被称为人权恶棍、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将于明春访台。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于11月13日拜访对台湾外贸易协会，说明薄熙来是过去10年来指使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元凶之一。 一旦博踏入台湾，将以酷刑罪起诉。他并表示，将联合人权团体推动博西来条款，拒绝人权恶棍入境。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五周年之际，美国旧金山各界人士11月14日在中国城花园角广场集会，声援中国大陆6350万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周峰所表示，九评共产党的出现是第一个系统地整理了中共在中国统治的历史。20年前，中共用坦克、机关枪对付老百姓，制造了天安门血案。中共每一天都在迫害中国人民。这些退出中共的人，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辽宁省锦州大法弟子张雷，9月12日在工作单位被临海市公安局恶警绑架。第二天，张雷的父亲张德国、母亲李锦秋、妻子赵小春、岳母何桂香等四人同时遭临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海旺等绑架，后四人均被非法劳教。目前张雷仍被非法关押在临海市看守所。
山东省潍坊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田金枝，今年11之际像往常一样出门后再也没有回家，从此下落不明。11月，田金枝的亲人突然得到奎文区公安局的通知，称田金枝已于10月10日前后死在狱中。田金枝的遗体有被刀割开的痕迹，器官被人动过。田金枝的亲人简直不敢相信，活生生的一个大活人，前几天还好好的，就这么突然冤死狱中，还被开膛破肚。重庆江北区71岁的大法弟子苏泽碧于2008年6月1日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重庆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于今年11月14日含冤离世。苏泽碧，重庆市江北区建北二村退休职工，2008年5月19日上午被江北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梁世斌、刘玲等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豫北新脑班迫害。2008年6月1日被非法劳教，关进江北区沙堡女子劳教所。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8月3日，北京女子劳教所准备升雪旗给自己充电打气，狱警把全劳教所被关押的人员都集中到场地准备升旗，在场的被非法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们齐发正念，让雪旗落地，升不上去，三个警察走正步，齐刷刷地走到旗杆下面解开绳子准备挂旗子，还没等升起，旗杆上的绳子突然折断脱落下来，雪旗无法升起。当时狱警总指挥大惊失色，急忙喊道各队带回， 劳教所警察急忙收队带回。当时六大队协党恶警白莲娜很不安，但又装着没事，大声喊道：别多想啊，别多想啊，因下雨绳子潮了。11月10号，上海杨浦地区的大法弟子韩春燕被骗到上海青浦洗脑班，对外称上海法治培训中心，遭迫害。韩春燕曾经被两次非法劳教，先后关押5年。2009年10月中旬，又一次被放出来。杨浦区610的刘主任早期谈话，见韩春燕什么也不说，对大法依然坚定，就派人去家里抓人。韩的母亲80多岁了，在医院里，韩去给母亲洗澡，恶人打电话骗其丈夫说有急事，让其丈夫带路，在医院里将韩绑架到青浦洗脑班。请严肃对待5套功法口诀，请同修认真检查自己所记的练功口诀是否正确。最近发现本地区有一老年同修因为不识字，将5套功法口诀念错，导致身体在每次练功时都有强烈的反应，还没太注意，和同修切磋还以为是师父在给宵夜，直到最近身体出现病业状，和同修一起练功向内找后，才意识到自己把练功口诀念错了，经纠正后身体有好转。就此事又与当地其他同修交流，发现又有2名同修练功时不太重视念口诀，而且身体状况也不是太好。请每一位同修一定要引起重视，严肃对待，也请看到此文的同修转达给身边不能上网的同修。
重庆大法弟子雷正夏于今年11月11日被重庆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雷正夏原是凤鸣山中学的高级教师，在教学中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99年七二零以后，坚持修大法，遭中共多次迫害，几乎失去生命的情况下，恶人才把他扔到医院自己跑了，家里人又无钱医治，只好抬回家。他自己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才渐渐好起来。他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来小食店吃饭的学生，这个学生由于受邪党宣传的毒害，1个月后去派出所举报了他。雷正夏65岁，身有残疾，已经遭非法拘押7个月。大法弟子常聚斌，男，现年43岁，2001年被绑架到甘肃省平安台劳教所迫害，2002年被邪党非法判刑11年，现被劫持在甘肃兰州监狱4监区。今年11月11日，年迈的母亲从老家会宁只身一人来兰州到监狱看望儿子。在监狱接见时，兰州监狱4监区警察对其母亲宣称不让家属接见，并强行把常聚斌母亲推出接见室。第二天，常聚斌母亲找到兰州监狱管理局询问为何不让接见儿子，相关干部打电话到兰州监狱，从电话中听到对方说常聚斌已被关禁闭室3个月有7天。第三天，母亲见到了常聚斌，身旁紧随着2个犯人包夹，常聚斌被迫害的面部虚肿，腿部有病。四川成都大法弟子建议一定要重视检查神韵光盘。这次到亲戚那里去玩，顺便送给他2009年的神韵晚会，结果他说他们已经有了，是公交车上别人送的。我们一听挺高兴，也有点惭愧，拿起盘来一看，制作得很精美，但是亲戚告诉我们只放出一部分就放不出来了。我拿盘一看，明显只刻了1/3左右，80%是刻录失败，没有检查所致。再次提醒同修，制作神韵光盘，别的真相光盘也一样，一定要检查。记得有同修说，做真相资料要专业化， 也应该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有进货检验，也要有出厂检验等工序。我觉得说得很好，希望大家注意。同时说明一下，简单的看看光盘的刻痕，也可以大致判断光盘是否刻完。刻过的地方和没有刻过的地方，在反光的时候，仔细看是不一样的。具体方法需要自己体会和仔细看，不太好描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本周2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感受到世人在觉醒。9月22日上午，我同女儿到另外一个学法点学法交流，往回返时有两位要与我们同行一段路程，因为我们视力不好，就将剩下的八张大法真相不干胶给了一个年轻人去做，他就直接拿着，一边谈他自己遇到的磨难，一边自如地贴着不干胶。我们劝他不要太公开化了，他却说念正没事儿。我也知道他发放大法真相资料都是公开的。我们来到一个很显眼的地方，他轻手轻脚地又贴了一张，有两个路人看了看就走了。随后到了一个离集市不远的三岔路口，有四五人正在闲谈什么，只见他从他们中间穿过，并说贴一张大法好在这里，让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都说好，欢迎。在一旁的我们赶紧补充，维护大法得后福，你们知道大法好就不让别人去撕。他们一直在微笑着直到我离开。顺便女儿要去看看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在校门口买了一根油炸瘦肉条做见面礼。我随即给那做生意的夫妻真相护身符，男的一看说很好，再给一个。女儿递去一份真相小册子，她高兴地收下了，问他们参加过邪党的组织没有，说没有。我们在校内待了40多分钟，也给孩子们发真相。一出校门，站在校门口买油炸瘦肉条的刚才那位男子赶紧拦住我们说，护身符还有吗？再给一个。我女儿到处找，找到了一个给她，而她马上送给了一个老婆婆，说您老好好带着，记住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老人接受了。今日之行三退虽然不多，但我们深深感到看到，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和大法弟子不断地讲真相，世人在迅速的觉醒，有的成了活传媒。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 261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人心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诚信大法得救，病魔一夜去。一位家住北京市密云县东少渠的张老太太，身患三种严重疾病，有严重的肾炎，长期小脑疼痛，尿急尿频，一宿得尿十几次，尿出的尿就像大米米汤一样，夜里肚子疼得睡不着觉，躺一会儿坐一会儿，翻来覆去疼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才找医生看看，吃点药稍微好一点就不治了。因家中没有钱，儿女又不给钱，张老太太还有青光眼，患了十几年了，时好时坏，现在双眼难受，常常流泪，眼睛又红又肿，什么都看不清，因为没钱治只好忍着。他同时还有脑血栓病，也有十来年了，只得靠吃药维持，每年春秋还得上村医疗所输液，不然就犯病，腿脚不灵活，走不好路。大法弟子看他十分可怜，就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对他有好处。那天夜里，张老太太诚心念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结果那一夜不但肚子没疼，而且一宿只上了一次厕所，尿也正常了，也不像米汤那样了，踏踏实实睡了一宿觉。第二天一早，张老太太到大法弟子家去，高兴地对大法弟子说，这回我可好了，今天夜里我睡了一宿觉，肚子一点都不疼，眼睛也不流泪了，也不红也不肿了，跟好人一样了，这大法太神奇了，好得太快了，大法真是好法呀，我太感谢李老师了，谢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我不如早听你的了，谁想念那几个字就能好病呢，我花那么多钱了也没管事儿。大法弟子告诉他继续诚心多念，相信大法好的人就一定得福报。卖力迫害大法弟子的协警遭恶报。孙海涛，男，现年34岁，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莲花炮农场人。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那天起，他一直卖力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揭撕大法条幅，用墨涂抹大法标语，蹲坑钉烧，前前后后他干得最欢。1999年7月20日后，莲花炮农场派出所所长石宝昌、指导员谭文国手下有3个协警，其中的孙海涛迫害大法弟子最卖力。当派出所里一旦有大法弟子被绑架进去之后，孙就迫使大法弟子长时间站，并昼夜不让睡觉，也真是福祸无门，为人自招。2009年7月份，孙海涛遭恶报，死于肺癌，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
丈夫矿难中化险为夷。我是葫芦岛市农村大法弟子，丈夫是煤矿工人。在2009年7月，丈夫是0点半并在井下干活时突然出现冒顶，正在干活的丈夫来不及躲闪，胸部往下都被煤面子埋住了。当时下来的矿石能有2卡车，神奇的是只有他身边是煤面子，而大个的矿石却都落在了伤不着人的地方，好像有一种力量硬是分开了下落的矿石。经过工人们的抢救，足足有40分钟的时间，丈夫才被硬拉出来，靴子丢在了里面，光着脚被拉出来。出来后，他吓得面如土色，脚都软了，因为当时如果再下来矿石，他就必死无疑了。煤矿领导和工人都让我丈夫上医院看看，他说没事儿，因为他身上一点没有伤着。回来后，丈夫跟我讲这件事，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是大法救了你，是师父救了你。 他点点头，也感激地流泪了。回想这几年，我丈夫在大法中得到的福报太多了，腰椎盘突出好了，尘肺病也好了，身体哪不舒服时，他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年来，他一直支持我做正实大法、讲真相的事儿，还帮着做。如果被他听见有人说大法不好时，他都要制止，并且说，不相信别瞎说，对你自己不好。这次丈夫大难不死，逢凶化吉，都是因为他能明辨是非，支持大法，并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啊。辽宁省吊冰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夫人遭恶报身亡。辽宁省吊冰山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郭夫人于9月12日遭恶报，在血癌的折磨中丧命，成了中共的殉葬品。郭夫人，男，60多岁，生前曾担任辽宁省吊冰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政法委副书记之职。自99年7.20以来，郭夫人积极推行中共的邪恶政策，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迫害中当地的急先锋。特别是99年至2001年期间，他多次组织警力非法抓捕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指使有关部门对本市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押洗脑班、勒索钱财、巧立名目、乱罚款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已知50多人因郭夫人的批示而遭受诸多苦难。虽然如此，有法轮功学员善意给他讲真相劝善，但他仍一意孤行，不能清醒过来。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俄国莫斯科市政府举办的第21届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11月4日至8日在全俄展览中心进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团体第二次参加并再次获奖，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的功法，教小朋友们叠纸莲花，回答对大法感兴趣的人的各种问题。经过评审，第21届儿童体育王国大会组委会颁发给法轮大法奖状。在同一时间，学员们还参加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的另一场馆健康博览会，并同样获奖。11月11日，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第五大道上举行第90届老兵节大游行，今年的主题是自由的祝福。参加游行的有近3000名现役海陆空军人以及历次战争中的退伍军人，受训储备军官以及各民间和青年团体等近2万人。压轴的法轮功队伍给整个游行增添了独特的明亮和温暖，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领队，清新脱俗的仙女翩翩起舞，练功队伍整齐划一，演示法轮功功法，腰鼓队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西兰首都惠灵顿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11月15日举行，吸引了数万民众前来观看。由近百人组成的法轮功方阵非常醒目，天国乐团震撼人心的演奏和精美的花车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 他们频频发出欢呼声和报以热烈掌声。11月15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市，介绍法轮功以及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11月5日，西班牙最具知名度的全国健康博览会于首都马德里隆重开幕，当地法轮大法学会也参加了该博览会。展位正面是交工图，中国及世界各地对法轮大法的褒奖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图片。旁边的电视屏幕上反复播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功录像，几位身着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展会期间，法轮大法学会共举办了三场介绍会，第一天介绍会座无虚席，第二天来了更多的人，本来只能容纳50人的会厅来了70多人。本来主办方给每个申请办讲座的参展团体各安排两场时间，但由于法轮大法受到众多参观者的欢迎，主办方又临时为法轮大法学会加了一场。四天的健康博览会结束后，很多有缘人听闻大法，并正在走入大法修炼的行列。神韵艺术团明年到香港演出的消息继续在港九新界多个社区热传，不少区议员及地区人士在了解神韵艺术团的纯善纯美世界顶级演出后，都盼望能早日一睹这台精彩的神韵晚会，欣赏久违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粹。自幼喜爱跳舞的元朗区议员邝俊宇对神韵艺术团大为赞许，中国的舞步，中国的剧团是能够登上世界最顶级的舞台去做一个最华丽的演出，我觉得这个令我很感动。对于神韵在世界各地巡演取得巨大成功，东区区议员曾建成相信在香港也不会例外。除了演绎者的造诣、歌声、音乐之外，我相信观众们都会去了解里面的情节，透过情节去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西澳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参加了福曼多市年度的节庆大游行。每年11月初，日本文化节前后，日本各地建政和各地的大中小学校都举办缤纷多彩的文化艺术节。埼玉市的音乐节11月8日首次迎来了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出。在埼玉市文化中心音乐厅，天国乐团每一首曲目演奏完毕，片刻的寂静后，跟随的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11月15日，加拿大大多伦多列治文山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游行，约80个团体参加，有花车、乐队，还有很多小丑在街上发糖，最后是圣诞老人。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三年应邀参加了这个圣诞游行，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称赞。
是我忘不掉，是 1989，自由的梦啊，依旧是蓝色的星球，年轻的心啊，留在了1989。自由的梦啊，依旧是蓝色的星球。
11月15日，马来西亚马六甲多媒体大学在马六甲艾吉勒湖举行首届龙舟公开锦标赛，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成立的天国乐团受邀在迎宾与开幕时进行演奏，深获好评。主持人十分感谢法轮大法团队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11月14日，台湾万大国小32周年的校庆日，万大国小曾主任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青年公园练功，就在校庆日这一天邀请法轮功学员来到万大国小表演功法。校长代表学校颁赠感谢状给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在休假日的上午带来美好的功法表演，为万大国小校庆增添特色与风采。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经文只能用原文原声，绝对不能用其他录音，师父加注。有的人在海外制作推销一种电子书，书中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念大法的经文，还让世界各地很多学员订购，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要不是师父的原声，无论电子模拟的人声还是哪个人的声音，声音中都带有其人很大的业力和整个的思想，学员绝对不能用它来学法，更不能拿出来流传。提醒各地学员，谁都不要订这类版本的电子书，已经订的要退回，制作这类版本的电子书的人要将产品全部收回，卖出多少都要找回来挽回影响。其实能按照师父要求静心学法的真修弟子，应该不用提醒就知道师父对学法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乱法和乱法的后果。为了使大法永远保持不变，我们每个学员都有义务严格要求自己，严格维护师父给我们定下的修炼形式。现在科技产品五花八门，有些学员标新立异的心很强，却往往忘记了师父的教诲。比如为了图方便或者省力，就把大法的内容放在不同的电子设备中，或者找人读了经文录下来听，方便是方便了，力气也省了，但实质的学法效果如何呢？在维护大法方面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今天变一点，明天变一点，日久天长，就会改变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学法就是要听师父讲法录音，自己直接读师父的书。有特殊情况的，比如不识字的、视力差的学员，可以由别人带着读，逐渐学会自己读。从1992年到现在，短短17年来，就有这么多人在不自觉地往大法里掺东西，就有这么多人不加思考地盲从。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注意，10000年以后，修炼形式会变成什么样子？说不定将来有人会造个机器人来教动作呢，那这个人一定就是个魔了。佛教在印度失传的原因，就是后人把自己的东西不断往里掺，渐渐的就改变了这一法门。有些人就是喜欢标新立异，而不是严格按大法的要求做，破坏大法的罪业怎么能偿还得尽呢？修炼是严肃的，这些人如不悬崖勒马，不能挽回影响，后果不堪设想。师父的讲法录音必须是师父的原声，因为那是法，只有那样才能具有大法纯正的威力。在海外，即使是英文翻译的录音，也一定要同时有师父的声音在，这样学员只是在翻译师父的讲法，而不是自己读法让别人听。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声音混在大法的录音中，否则就是在传播自己的业力的同时，起着乱法和破坏学员学法的作用。师父早就告诉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给你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是不能改变的，我不做的你们就不要做，我不用的你们就不要用，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注意吧，不知不觉地改变佛法一样是破坏佛法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我李洪志每走一步都是为后代大法流传所定的不变不破的形式，这样大的法不是一时热就完事了，万事永远都不能出一点偏差，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见精进要旨，法定。另外，各地辅导站的网站的维护人员也要注意，大法修炼的网站可以加一个 www.法轮大法.org 的连接，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经文中出现丢字、乱码、错字、不能及时更新版本等现象。还有的人把师父的讲法分成小段，放到一些常人的音像网站上和个人的博客上，这是断章取义，很不严肃的。师父的讲法如果有人未经容许放在网上， 在常人层面讲，就是严重的侵犯版权问题。从修炼上讲，实质上就是在干扰学员修炼，干扰世人得法，罪过之大可想而知。不要因图方便和标新立异而乱罚，误己害人。大法和学法都是极其严肃的，千万不要想当然的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加注：大法弟子不要用人心做事，法谁也乱不了，起干扰作用的行为只能是自己修炼中的污点。一个修炼的人，无论是长期没过去的关，还是修炼后干的坏事，都会成为通向最后的大难关，将来你们怎么办呢？师父，2009年11月13日。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一道